节目即将开始，祝你收听愉快。
欢迎来到小剧场的动漫宅，动漫宅的小剧场。这是个小四看完动漫后找朋友一起来聊聊心得感想的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四，
我是 Vivian，
我是修和。
我们这一集要聊的是什么呢？
排球少年
，Thank you，
卡拉斯诺 ，Fight！
排球少年的电影版啊，今年四月就要上映了。我个人是非常的兴奋哈，我身上已经穿着屋野高中排球队校友会的衣服了。
太早了，
投杯，投杯，
投杯。我去那个日本环球影城玩的时候，就穿着这件衣服。然后排队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会来跟我搭话。
搭什么？
就他们会指着我的衣服，然后说一串日文呢。嗯，然后我听不懂啊。嗯，但我就会说 Thank you, nice key， 然后做一个打排球的动作。
那他有接你的球吗？
没有。哇，是没有接我的球，但是大家就瞬间就懂了那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即使语言不通都可以相谈甚欢那样。嗯，对。那讲到这十年最红的运动漫画啊，排球少年绝对是前几名啦。那趁着电影版上映之前，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电视动画的感想吧。今天的节目只会聊到电视动画的部分，不会聊到原著漫画。那为了跟大家尽情的分享感受，所以内容一定会爆雷，所以介意的朋友欢迎先去看完一到四季的电视动画。
也不用啦，也可以听完然后觉得很有趣再去开始看，因为就算你知道了看了还是会很感动。
啊，对啊，
哦，这个我认同。
对啊，
对，
真的，我还在努力，我看到第二季的一半而已。我今天是要来边被爆雷的。
好，排球少年这个少年呢，啊，叫做日向翔阳，他高一时的身高差不多就是163公分，大概就是我这个高度而已。嗯，然后这个在打排球的人里面应该算很小只吧？
算，
对。那他国小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屋野高中的排球比赛，那里面的主角。里面的主将啦，就是也是身材矮小，然后可是能够跳得很高，打球也非常有气势，所以就有一个小巨人的称号。嗯，那日向就受到激励，然后就决定也去念屋野高中，然后参加排球社。那日向他有很好的身体素质，然后也有打排球的才能，还有满满的对排球的热爱呢。但小个子对打排球来说就是实在是太不利了。那排球少年就是以这个不利的因素作为主轴，然后让我们看到日向翔阳还有他遇到的很多排球少年们就是在排球这条路上的成长故事。在看这部作品之前呢，啊，我对排球是没有什么了解的，就我只有在体育课的时候摸过排球而已，因为要考桌球那样。
加一，我也是这样，因为我国高中都在打篮球。
我也是在高中体育课也是要考桌球才开始第一次碰到排球，但就是开始打了之后我就爱上了。然后那时候我们班一群人就是，下午会有一节比较长的下课，所以我们就直接冲到排球场，嗯，然后就会开始打。然后那时候体育老师还会自己主办一个布丁杯的班级联赛，就是 你可以以班就是以班级为报名去打那个联赛，你打到最后赢了就每个人有 一排布丁。
是一个人一排吗？
一个人一排，三个，三颗，三罐一排的那种布丁，
听起来蛮豪华的。
对对对对 对，
不错哎，欸！
整个高中都是那个活在排球的世界里，
哦，好特别哦。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
都被灌篮高手影响。原来我高中还有踢足球啦，但那个跟篮球比的比率还是比较低这样。
嗯，啊，因为足球要跑太多我会觉得很累。
我懂。
对，我高中以前也是打篮球的，但是到高中之后，嗯，你就会觉得啊，那个身高因素还是有影响，啊，就你每次运到篮下，然后那些很高的人挡在你前面，你就觉得
肉强，
好，都跟你玩啊，都跟你玩啊。对，就玩。
哦，但我是相反耶，欸，我不太喜欢打排球。
哦，为什么？
喜欢肉体激烈的碰撞。
不是，
手就像扑
打排球手会痛啊，会淤青啊。
不会，很痛的很爽。
我不是走这一条路线。
他只有一开始会痛，你多打几次就不会痛了。
没有，就是还是会淤青啊。就我一直很不能理解，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球类运动，就是你身体不需要受伤也可以进行啊，为什么有一种运动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搞到淤青才能玩呢？一定会啊，因为你接球是会淤青啊。
可是那个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啊。
哪有，
像篮球那个碰撞才受伤比较严重。
但他可以不用碰撞啊，
一直投外线，
他不用碰撞就是这一项球类运动还是可以继续进行啊，但你排球你一定要接球啊。 可是
好，这边产生了意见的分歧。那我看的时候觉得蛮压抑的，就是、我原来排球可以用脚踢，可以用脚救球、
可以哦，可以哦，你只要不要用手掌持球超过、我不知道是半秒还是一秒之类，其他身体其他全部的地方也都可以碰，你也可以用舌头救球、
舌头救球好像有点厉害。
这舌头到底平常怎么训练的？
对，所以我就跟你相反，我不喜欢肉体碰撞。
我没有说我喜欢肉体碰撞，你在讲什么？哪里有这一段？
因为我觉得排球它就是又很激烈，可是 每一队有自己的场地，你有自己的区域，在那个区域内你做你的
自己的
身体
绝对领域，
对，是身体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它是各种技术跟战术还有反应的对决，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的机制。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作者用了他这整部漫画、在讲的就是这件事。嗯，就他设计了一个在身高上就是对排球来说是有缺陷的主角，然后从头到尾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去否定这个缺陷就一定是劣势这件事。嗯，然后尤其到后面白鸟泽和道和棋这两战的时候啊，白鸟泽的教练就是笃信高度跟力量的代表嘛。嗯，然后道和棋的时候日本国家队的那个教练不是有来看吗？嗯，然后他就说如果只看身高身体素质这些东西才算强大的话，那比赛就简单多啦，但正因为不是这样子，所以排球比赛才会这么复杂，然后也才会这么精彩。
对，
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到道和棋的比赛的最后一球的时候啊，我觉得谷管春一真的是让我很敬佩耶。因为日向跟隐山最拿手的就是怪人快攻嘛，嗯，然后在这之前他们已经经历过好几个阶段的那个进化了。那你要是看战斗漫画的话，通常在这时候就会让主角在跟大魔王决斗的时候啊，是以这个绝招这个招牌的大绝招取胜那样。嗯，但谷管春一他不是，他在道和棋的这一战的最后啊，让那个关键的制胜分啊，不是透过主角们的怪人快攻，甚至不是快攻，然后也不是主动的攻击，他们是透过拦网得分的，
而且这个拦网拦的还是对方的怪人快攻。
哎，没错。对啊，然后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激励人心的一件事，而且非常符合他要传达的事情，就是速度高度跟力量不是无敌的，力量跟攻击不代表一切。嗯，就排球
它很重要但不是唯一。
对，就排球不会只是看你拥有什么素质，而是看你要怎么样去发挥才会这么有趣这么精彩。
哦，对啊，然后我刚刚说我高中狂打篮，那个篮不是排球。但是就是你高中毕业之后，因为排球就是要十二个人，最少也要四个人，可是四个人就会很累，因为你要满场跑这样子。
最少要四个啊？
四个就是一边两个两个两个，就是他们不是有一队，他们平常练习的时候就是二
打
二，就是人家一直接一直打，一直接一直打，但那个超级累，那个打不了太久。对，所以高中毕业之后，你就很少很少可以遇到这么多人，然后一起打排球。所以我后来就很有好一阵子没有打了。然后后来前几年开始看排球少年之后，我那个排球魂又被燃起来了，然后就
国美，
对，然后我就去查台北有哪里可以打。除了大专院校的场地之外，因为你会有点害羞去找那些学生报的，因为年轻的肉体又高又壮又快的，然后那个阿姨在那边，
阿姨已经比不
上了，技术又已经生疏了，
你搞不好会成为启发日向的一个阿姨之类的，
帮日向脱球，
对，帮日向脱球，
日向都跟阿姨们打球呢，
所以我就有上网查，然后就查到在土城有两个可以打排球报名打 play 的地方，
哦，是哦，嗯，
所以就是一堆，但是都是单帮，然后就是大家凑人，然后打 play， 还是
对他就会他会公告说哦，我们礼拜几礼拜几的几点到几点是一个打 play 的时段，就是你不需要去租那个场地，你只要付入场费，然后你就可以跟一堆想要打排球但是没有办法凑到人数的人一起打，然后大家就轮流这样打，比如你输了一局，你就换下一队的人去打，这样子就是比较自由。
酷哎，嗯，我印象中就是台湾好像没什么排球场地，就我不知道有像这种的。
对，我也是查了之后才知道的，
因为通常就是运动中心里面，因为像新店的运动中心，我知道它里面就是有篮球场、有羽球场、有桌球、还有撞球，然后就是健身跟游泳池。
对，
所以我不知道说就是哎，台湾竟然就是有那种可以
对啊
这样打，
而且你不觉得很不合理吗？排球明明就是一个场地没有用很大，但可以有
很多人，
对，可以有十二个人在那，明明就是利用上很有效率的一个运动形式，可是就比较少。嗯，对啊，很 常可惜。
但台湾最盛行的运动应该是棒球吧？
还是棒球啦，對、啊、
棒球跟篮球吧。
我之前在那个英国 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我的同学都来自欧洲不同国家嘛，那我们就会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哎，在你国家就是什么运动最盛行，然后我就说台湾的话是棒球那样，然后欧洲的同学就翻了一个白眼，然后说 You are so American 就是你们实在是很美国哎、欸。然后我就哎、欸，我是没有这样想过啦、嗯、但好像是哎、欸，
对，这样一讲好像是，
因为我们先受日本的影响，所以就打棒球嘛，然后后来再受美国的影响也还是在打棒球、嗯、
而且日本也受美国影响，
其实也是受美国影响、啊、
而且我们不管回答棒球还是篮球都是会被讲 American
对, 对啊
啊，那英国最盛行什么？
英国是 football 跟 rugby。
rugby
是橄榄球、哦哦、但不是美式足球的那种，就是是橄榄球的那种，
就是球是橄榄形状的
橄榄球对，然后他们 football 是 soccer 的那个圆形的那种 football， 对，不是美式的那种 football。 对，就我的英国同学在宿舍是周末的时候会聚在一起看 rugby 的。哦、
嗯、那他们会打吗？
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问过。
哦，你没有一起去打过的，
并没有。
你不是喜欢肉体碰撞？
这到底
越描越黑？
我并没有喜欢肉体碰撞，好吗？
哦，你不喜欢肉体碰撞吗？
你无言辩解，无，这就是所谓三人成虎的。
好，我是看这部漫画才知道举球员的、欸。Oh? 我之前不知道举球员是什么东西。
举球员他们的工作最主要就是把球举起来，
举重那样。
是说狮子王把那辛巴举起来？
是呀，你的爸爸不是啊。排球它的基本的规则就是它的球到你的场内的时候，我方有三次击球的机会嘛、嗯，所以第一次接球的时候，通常就是接对方发来的球。它这个叫一传，
嗯，
然后一传通常打起来之后呢，就会打给二传，二传呢通常就是举球员把它举起来、嗯。那举球员的目的呢，就是要为第三次、最后一次击球的那个进攻的机会做准备嘛、嗯。所以他就要依照比如说那个进攻手的习惯啊，跟篮网的距离啊、高度啊、嗯，然后在什么方位，左边、中间、右边，然后去组织那个攻击的一个开始点。这就是举球员的工作。嗯
嗯，而且就是触球次数好少、啊、三下就要定生死哎、欸，
所以很你不觉得就是
很瞬间呢、欸？
对啊，
这就是个人生的隐喻了。你的机会就只有那几次，你要好好把握。
OK，啊，看来我的人生错过很多了。
哎、欸，那他们在拦网的时候，球如果就是。
你说打过来拦网，拦网的那一下不算
哦，
拦网的那一下不算。
所以说如果拦网然后失败了，他一样掉到我们这个，
掉到我们这边。我们如果没接到球落地就失分嘛，
对对
啊，如果接到了就算
第一
次击球、
那
个
哦。
对，
那我是可以同时是，比如说我拦下了这一球啊，他掉到这边了，然后我再
不可以，你不可以连续碰球两次。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排球少年里面。针对那种杀球很可怕的人或是举球很可怕的人、嗯、他们发球第一下就会发给他、
嗯、
因为他没有办法再打下一球了、嗯、你就等于处理掉一次他们的进攻机会、
哦、
对，这就是其中一个战术嘛。
原来如此。 嗯，不愧是打的整个高
中不愧是有在打的
人，都是有在打的人
对，然后 他那个就是有一段日向跟隐山他们就在争论，就是哪一个位置的球员最帅嘛。嗯，那日向就是说觉得攻击手最帅啊，因为可以杀球嘛。嗯，然后隐山不是在那边争论说他觉得最帅的是举球员那样子，因为举球人就是你要看穿敌人的拦网啊，替攻击手劈开高墙啊，就是任务艰难又帅又有意思，就是举球员那样。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隐山虽然这样讲，但其实我不太能理解，就是总司令到底是为什么是总司令啊。那当然就是看到后来就懂了嘛，然后可是这时候才开始了第二集嘛，然后又听他们 Zeta Zeta 的叫那样子，我就说这到底是该对该不会是英文吧，然后我就去查，然后原来是 Setter 啊，就是 S-E-T-T-E-R。 嗯嗯，然后看到这个字我才讲哦，就是因为他是要 set 球的人。嗯，然后就是就像你在剧场里面问我说就是这座侧灯要 set 在哪里一样。嗯，就灯光设计是决定灯要塞在哪里的人、嗯、然后他是决定球要塞在哪里的人。嗯，对吧，难怪说他是八号司令人，然后就觉得、哦、嗯，懂了我 get 到了，
职位相当。
对对对对
那你有觉得哪个位置最帅吗？两位
哪个位置最帅？嗯，我没有在打的人。
没有在打。白问。
看的时候当然还是觉得杀，就是观赛的过程还是觉得杀球的比较帅，
因为毕竟看起来就是最有魄力嘛。
对对 对,
對,
對,
對，我们都肤浅，我们是肤浅肤浅的读者。
我觉得得分的跟阻止对方得分的都很帅。
那我也是看这部才知道有自由人。就是我不晓得自由球员嘛、嗯，
对啊，
这个称呼对啊。
我第一次看到之后，我想说，怎样在其他在场上的人不自由，是不是？
没有，他自由啊，就自由人，就是你想穿什么都可以，你也可以不穿衣服上去，
可以这样吗？
因为你可以整场倒立都可以。
不是在框我。
没有了，其实自由人他唯一的自由就是上下场而已，他们的限制就是他们只可以接球，嗯，所以他们不能发球，不能拦网，不能进攻。
可是那这样自由球员上场的时候要其中一个队员要退场吗？
对，他们要在、死球的时候，就是球现在没有在场上进行一个比赛的活动的时候、比如说轮到下一个人发球的
前
面
前的，
对对对，他就可以跟他只可以跟后排的人、后排的三个球员换位置，
然后后排随便替换哪一个都可以，
都可以，但是在换回来的时候也是要同一个人
哦，就不能趁机换人这样。
对，因为换球员有次数限制嘛，所以你不可以借由这个方式来偷换人。
我觉得自由球员只能防守，不能发球，不能扣球，不能拦网。这我觉得不能拦网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妙，因为就是原来对排球来说，就是拦网不只是防守，他是把拦网视为是攻击。哎，
对啊，
对啊，
拦网是攻击啊，
因为这跟其他的运动就很不一样啊。
嗯、所以你看排球多好玩。
哎、欸，是
防御就是最强的攻击。其实某方面是因为只要球不落地就不会失分，所以真的防御就是最强的攻击、嗯
啊、对，
而且是把对方的攻击转为自己的得分。
对对对对，
嗯，
而且西谷他在讲说他为什么选自由球员的时候啊，就他不是因为个子小才当自由球员的，他说就算不能拦网不能攻击，只要球没落地啊，排球就不算输，那最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自由球员。然后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西谷或者是影山啊，他们在讲说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位置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好骄傲好热情哦，很帅、
欸、这里面的都是单细胞热情热血角色，
充满单细胞角色的一个漫画。
我觉得就很可爱那样。比如说像影山，就是他平常是不容易亲近的那种人嘛，然后但是在这时候突然就是变得很热血，就是有股傻气那种。嗯，吉川就是他就说就是影山的天才，就是与其说是高超的技术，不如说他就是有一股毫不犹豫的傻气，
眼里只有这一项。
然后而且他觉得这是双面刃，然后可是屋也就刚刚好就是有一个可以补足他的笨蛋这样子，就是像那样，
有一个比他更笨的，
对，更傻的人啊。然后西谷也很可爱啊，就是对热血汉子，就是很单纯的家伙、嗯、然后可是他就很帅，他是屋野的守护神。
对、嗯、我觉得我自己是最喜欢的就是西
谷
的这个角色、对，因为他们只能做接球这件事情，就表示他那个能力值有没有都点在这边、嗯、你要把这件事做到最好、对，然后就是啊，因为你看你觉得攻击很帅嘛，可是攻击的时候他有一个瞬间是他可以决定他要攻哪里，是要很大力还是很小力掉小球、可是自由球员他是要直接反应对方已经做好的这个决定、所以有时候其实是几乎直觉的、你要那个反应非常快，然后在很强的那个扣球的瞬间跟你身体接触的瞬间，你要把它变成传给举球手一个很好处理的球、他那个瞬间他要处理很多事情、
反应，
对对
对,
对，我就觉得超级帅。然后以西谷里面最帅的就是对白鸟泽的那个二次救球、
你们有印象？哪两次啊？
就是牛洛先杀了一次嘛，然后他把他救起来之后，结果牛洛又再杀一次。哦，那个印象很深刻，因为通常我们要救球是眼睛先看到球，然后脚去动，然后再到那个位置打下来。可是那一场因为大家已经很累了，其实西谷已经是一个近乎直觉身体反应的，所以他那个动画是他眼神已经有点死鱼，已经累掉了，然后但是也没有看到球来，然后就是动画的画面是首先往右后方转，然后身体就跟上去，然后就碰到球了。哇，對，就感觉是一个自动导航的那个种、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是哇、那个球如果是在真人版现场看到，我是会哭出来。
哇，有你这样讲我有印象。
对，那个二次神机救球太厉害了。 当你是比如说同一队的其他人的时候、嗯、你会就是感动到哭出来，
真的
比如说拦网然后他 漏出来 了、
啊、
然后有一个人在下面帮你挡出来，有一个跟地板这么近的人
地板的，
对啊，因为自由球员基本上就在地板
上
各种滚来滚去
爬来飞扑，
对，
在地板上 breaking、啊、
对，在地板上 breaking 自由 breaking
少林足球六师弟什么之类的，
对最帅的
你失落呀，嗯，我觉得西谷害羞的时候跟乔巴很像
哎呀，那真
的对，因为乔巴不是被夸奖了害羞了，
对对对对对，
可是他会用一种很攻击性的语言，就是
我才没有这样的，你这个王八蛋！
对对对，然后西谷这种啊，不要那样夸奖我啦，讨厌！你要吃两根冰棒吗？
对对对，
觉得嗯很可爱呢。我觉得《排球少年》很大的一个优点啊，就是人物塑造很有趣，就很有魅力呢。然后不管是个人还是角色之间的关系，嗯，我很喜欢作者。就是用光影和日月这两个概念啊，去隐喻日向跟另外两个主要角色的关系。那光与影就是日向翔阳跟影山飞雄嘛，嗯，基本上这两个人在名字上就已经有很多对仗了。
对
对，然后他们一个是中间拦网副攻手嘛，然后一个是举球员。那基本上日向他就是像个小太阳那样子，非常的活泼、正面、积极、奋发向上。我觉得所有正向的词汇都可以用在他身上呢、啊。对，然后还是个社交达人呢、啊。对。然后国中的时候他没有排球队友嘛，所以就一直很渴望就是有人托球给他。那相反的，影山是一个看起来不好亲近的人，然后也不擅长社交，然后在排球上就是对自我的要求很高，然后对别人的要求也很高。所以就一度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嗯、然后到最后就是队友都不愿意接他的球嘛，然后还给他取了一个就是球场上的国王这样子一个其实是负面的称号那种、嗯、那所以这两个人一个需要有人托球给他，一个需要有人配合得了他的托球，
对、
啊、我觉得这一对真的是天作之合，
天作之合
对，但是他们从一见面就开始吵架，就是什么事都在比输赢。我记得他们高中入社第一天就比排球，然后就把副校长的假把打飞了。
对。
然后但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日向发球打到影山的那个、
哦。那个真的是。
我会被杀掉。
对啊，因为日向他太紧张了嘛。
对。
然后他打到影山之后，影山就说：“你告诉我，世界上有什么比发球打到我的头更可怕？”然后日向就一副完蛋喽，要归西喽，一副前往极乐世界的那个佛系表情啊，他就我想不到呢。
然后就因此平复了他第一次上正式场比赛的那个紧张，因为没有什么比打到他的头更可怕的事。
你像就说，那你没有理由紧张了吧？毕竟最可怕的事情都做了嘛，哈。
你是意外的蛮会安慰人的，
真的。
对，那他们吵归吵，就是打起球来是很有默契的啦。然后我很喜欢这一对欢喜冤家的描写，既是队友然后又是彼此最强大的对手，虽然在特殊才能上他们是一拍即合，但日向也意识到说没有影山这个超强的举球员啊，他什么也不是、嗯、所以他就一步步的就是增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增加自己能攻击的武器，比如说原本闭着眼睛的快攻啊，然后到后来去学习各种节奏啊，就是让自己能打到任何人的座球等等。嗯，然后影山也是一开始他也是觉得只要能怪人快攻就好，然后后来他会去思考说我是不是能做出让攻击手最好打的球，然后日向不断的成长嘛，影山在比赛的时候的压力有时候根本不是来自于对手，而是要追上日向采取的行动的压力。
对，
那我很喜欢作者就是不是让他们就是一直同一招，比如说快攻就是一直快攻就不断的加强就能够好像打天下那样子，而是你一个配合到了某个程度啊，就一定会碰到瓶颈，然后你要去横向的克服那些瓶颈，才有可能到下一个阶段，到了下一个阶段又会有下一个瓶颈，然后那个瓶颈啊不会是你用相同的方式就能克服的东西。嗯，那我觉得这样的描写就让两个人对彼此的刺激和成长啊是很扎实很有说服力的。
嗯，对，因为最原初版本的怪人特工就只是利用日向他可以跳很高的这个特性跟影山传球非常精准的这个特性，因为通常攻击就是二传先把球拖起来嘛，然后 要杀球的人看到了球的路线，知道怎么进攻，然后跳起来打。嗯、但因为日向可以跳太高了，所以他可以在隐山传球之前就直接先跳到最高的那个地方，嗯、直接传球就打下去。所以那个节奏感跟一般进攻的节奏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动漫一开始这一招就是完全把对手吓歪。
对，
就是你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哎、欸，靠北球已经落地了。对，對
这是要怎么拦呢、啊？这是挡不了哎、欸。
就觉得哦，看这一招快。什么
天下武功
唯快
不破，
就以为哦这一招可以走很久，结果殊不知后来还是会遇到，比如说有一队是以防守为重点的队，嗯，所以他们就比较快是吧？他们就
一打攻，
一打攻打天意，嗯、所以他们就开始可以慢慢的守住这个怪人特工了。嗯、而且这个怪人特工的一开始的版本，日向根本就是闭着眼睛在空中挥球的，他只要负责挥就好，然后隐山要负责做其他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对。但这样你就少了一个攻击的选择，因为你只能挥出去，你不能从当下睁开眼睛看到的资讯去判断说，哎、欸，打在哪一个角落是。
不会
是 OK 的，甚至你看不到前面有没有人拦网、嗯、所以开始遇到难关之后，日向就想说，哎，那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他就想要改变，他就跟隐山说，哦，我想要张开眼打这个怪人特工、嗯、然后那隐山一开始是非常
排斥
的，对、嗯、因为他觉得现在这个就可以了，而且那个不是他是在比赛当下
想
要做这个改变的，对，嗯，对，隐山觉得这不是比赛当下要做的事情，因为你以你现在的程度，我们还要练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嗯、才会这样子，
中间休息的时间其实很短，但是那个日向想要尝试这个新的东西，
对，
然后隐山就非常不愿意，然后他们就大吵一架，
大吵一架，
对，然后日向回家的路上不是牵着脚踏车还哭了吗？我觉得这就是有点心痛，因为对日向来说，就是他不只是一个朋友，他第一次有了队友，对，然后就啊第一次有了伙伴呢，
对，啊对，然后那个怪人特工的进化就是他们两个就分开各自练功，嗯，就一个要练更多，诶，日向是练什么、啊？
就是那些
节奏对，一二三的
假动作什么之类
的，对，然后隐山是要练在日向的最高击球点的那个地方让球停在那边、嗯、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技术、就是、所以他们就有又经过了一番磨练，
这个是真的做得到的吗？
我哪知道我哪知道
理论上是
可以的，理论上
是，但实战上有没有办法这么方便的运用真的不知道，
但因为隐山就是一个超强设定，开场超强，
对，开挂就超
强，就抽到 SS 级，
对
对
对, 對, 對,
對，总之就是成功了然后又变成了一个更强的武器，这样 这一段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相处很有爱耶就是有一集他们跟那个社区球队的大哥们打球啊，那社会人士的身体力量跟高度就是本来就比高中生高一个层次嘛，
对，
然后日向就想很多啊，然后一直失误嘛，隐山就发火，你到底在干嘛、啊、然后日向就说，你们长那么高你们是不会理解的啦。 我对这边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这是日向第一次表达了就是他对自己的身高觉得很丧气，嗯，但是在这个时候隐山跟他说，只要有我在你就是无敌的
腐女魂又启动了，
然后他脱球给日向，日向在制高点打这一球的时候，他那个表情看起来都快哭了我就想说，嗯，你感受到隐山的爱了吧而且这一集也是那个旭跟西谷他们之间的心结化解的那一集嘛，嗯，就是西谷不是对旭说，请你再叫一次球吧王牌然后加上隐山的那一句，只要有我在也就是无敌的，那大哥们不就说，哇好青春哦，好热血哦，好像当我们这些学长不在场一样对，我就觉得就是啊，你们一群人都在放闪这样哦，还有一集就是日向跟隐山他们不是初见面日向就说，就是我一定会打倒你嘛，
对，
然后后来又强调说，打倒你的人一定会是我，不管是十年或二十年后，然后隐山就想了想说，你的意思是说你会跟我一直站在同一个舞台上，不管是在日本还是世界的巅峰吗我想说你干嘛搞得像告白一样
原地结婚
对啊，就是一起就是比翼双飞Anywhere you go let me go too 突然歌剧美好啦，你看这一对光影的组合是不是就对很有爱、嗯、
很有爱，嗯，
那光与影是日向跟隐山的话，日向跟月岛就是太阳与月亮， 那他们两个都是中间拦网副攻手嘛，
对，
月岛是屋野里面身高最高的球员，嗯，他们两个完全是两个极端齁，就是一个最矮一个最高，嗯，然后一个很活泼外向，然后一个很冷淡很腹黑，啊，然后打球的时候一个很野性很直觉，那另一个是很理智专门用脑袋，是完全相反的。那不同于日向跟影山是光与影的关系齁，光影是有光就有影嘛，你到哪里我就会到哪里，
对，
就是一种亦步亦趋的存在呢。那月岛跟日向是月亮对上太阳嘛，那太阳实在太耀眼了，那月亮乍看之下就是个暗淡的存在呢。那放在他们身上，日向的才能就是很亮眼，然后月岛的才能相形之下就是不是那么显眼，嗯，但月亮发光的方式本来就跟太阳不一样嘛，就是太阳的特质是外显的，月亮的内质是内敛的，嗯，那所以作者帮这两个人设计了很多相反的面相，比如日向是用体能跟直觉在打球，然后月岛是用理性跟情报分析在打球，嗯，然后日向是用攻击来得分，月岛是用防守来得分，嗯，而且在排球之余这两个人的方面呢，啊，作者也安排了很不一样的路径，就是一个是很直接从一开始就义无反顾的热爱排球，然后另一个是很迂回很曲折的，一开始也不知道不觉得打球有多开心，然后直到那个瞬间降临的时候他才热爱上排球这样。
哦，而且那个日向跟月岛这个日与月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因为他们虽然都是中间拦网手嘛，嗯，但是他们的站位会让他们同个时间呢，前排只会有日向或月岛，然后后排只会有日向或月岛，
哦，我们懂你意思没有关系，
就是只会有一个人在前排一个人在后排，就是有点像那个，哦，太阳落下月亮升起的那个，嗯，因为一直在轮转嘛，排球是要一直轮转站位的，然后当日向在最前面的时候就是最强攻击的站位，嗯，然后月岛在前面的时候就是最强防守的站位，嗯，这个安排我也蛮喜欢的，
嗯嗯，很特别，嗯，
那 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说，因为一般的作品啊，就是给主角设计这样子一个就是命中注定的对手或队友，其实很常见的手法，嗯，就是像鸣人跟佐助啊，嗯，小杰跟齐啊，对，樱木跟流川等等，但排球啊他给日向设计了两个这样子的人，而且是让影山跟日向是一种对比，然后月岛跟日向又是另一种对比，让两个对照组，那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很别出心裁的，嗯，
影山跟月岛也有一些关系啊，
影山跟月岛的关系是
互相认可彼此但互相不肯说出口
对
他们也蛮 CP 的，
对，
腐女雷达没有 get 到
okay.
月岛的成长啊是排球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另一段是日向的成长，嗯嗯，而且月岛的这一段啊它铺陈很长，它是从第二季的东京集训一直到第三季的打赢百鸟泽，
对，
然后这两段真的是我最喜欢的片段，我重看很多次啊。对，那月岛一开始我是真的不知道说就是你为什么要来参加社团呢，因为你看起来也不是很开心啊然后对训练也不是很积极，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是一种嘲讽的态度，我就觉得很奇怪说作者放这样一个角色到底要干嘛呢，尤其是集训一开始那边啊就是所有人都在进步，那只有他一个人在状况外，我就觉得很焦躁那种，
焦躁是妈妈
焦躁就是
这个孩子怎么了
对，然后 他最常说的话就是不过是社团活动干嘛那么投入嘛，
对，
然后不过是拿下25分其中的一分有必要那么激动吗，嗯，对，然后但是在看到他的过去之后啊，我觉得他的心态是就是因为太在意才会把事情搞得这么难看，就我在说的是那个他跟他哥哥还有跟排球之间的关系，嗯，就因为他很热切嘛，他哥哥才不得不说谎，就姑且不论哥哥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还是为了不想让对弟弟伤心失望那，但总之就是无形中哥哥有这种压力嘛，
对，
那我觉得月岛是有这一层自责的，所以其实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讨厌哥哥或讨厌排球，就不然他也不会来念屋野啦，特地来念哥哥念的学校，然后还加入哥哥以前加入的排球社，但他就是一直保持一种很冷淡的态度那样，就觉得啊拿到第一了又怎样，就是总有一天还是输给别人啊，那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嗯，然后阿忠就忍不住骂他，就是不就是为了尊严吗， 就阿忠是那个月岛的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
那，啊，我觉得阿忠就应该就是对这个好友就是恨铁不成钢啊，就是你明明有各种优点你为什么要画地自限啊，就去赢过日向啊， 就是我们看到后来会发现说，就是哦，原来月岛其实超介意日向的，就是嗯，对，而且会隐隐的觉得自己比不上他。那在这里就是阿中这个简单粗暴的发言反而冲击了月岛太过理性思考的盲点，就是再怎么样都比你自己只是在那边想东想西好多呢。我也喜欢这边的作画，就是月岛他回忆过去的时候啊，天上的月亮就会被乌云遮蔽了，然后当他听到阿中的话然后被点醒的时候，那个乌云就散开了，然后月亮又露出来呢。然后这个隐喻后面也是，就是在月岛他不再隐藏自己对日向的竞争意识的时候啊，你就看大白天的，然后可是天上的月亮却又大又显眼，就是让你无法忽视。哦，还有最后就是月岛跟哥哥在院子里聊天，然后化解心结的时候，然后就是一个晴朗的夜晚，然后天上挂着一轮明月，还散发着温柔的光芒。
哦，这个画面是超刻意，但是真的蛮有效果的，我觉得。对啊，然后那个木兔对他月岛来说也很重要。
哦，对啊，
他笑的一个攻击手。
对，还有他后来就是他被阿中点醒了之后，就他还是不太理解这个心态嘛，所以他去请教那个三管组的前辈。三管组就是那个木兔赤尾跟黑尾三个人再加上月岛的组合，因为他们休息时间都在第三体育馆练球嘛，然后屋也是在第一体育馆。
嗯，对
对，然后但月岛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会被抓进去，所以这几个是第三体育馆闺蜜组合。那在这里木兔他讲了一句我觉得是月岛这一条故事线最重要的一句话，因为月岛去问他们说究竟是什么让你们为排球这么拼命，然后木兔说当那个瞬间降临的时候就是你对排球上瘾的时候了。嗯，然后那个瞬间指的是当你只注视着眼前的当下并且发挥你120%的实力拿下那一球的时候，就是你爱上排球的那一刻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就是月岛这一篇最核心的一个重点，因为在这之后我们就是看他如何的跟百鸟泽交手啊，然后百鸟泽是县内最强的高中嘛，主将牛若是全国最强的主攻手之一，
对，
就很少人能对他拦网成功，
大魔王，
大魔王。
对，然后月岛也觉得自己是什么咖啊，怎么可能拦得下牛若的球。但是在比赛中我们就是看他怎么样利用场上所有的情报，利用所有人的心态，然后一步步的去逼出百鸟泽的破绽，在最关键的一刻挡下牛若那一球。
对，
那是个铺陈了两季最重要也是我看的最爽的一球。哦，对，我很少看一部漫画觉得最精彩的片段竟然不是出自主角而是第三男主角。欸，这一集也是观众票选动画前三季的第一名。欸，
第一名，
这到第一名，
三季第一名。
对，哦，最佳的一集的表现啊，真的是很精彩，而且这一段的作画也很棒，月岛那个举手然后握拳大叫的那个镜头的处理还有身体的姿态，就是让激动的表现非常有力量。嗯，
对，而且那也是对百鸟泽那一场嘛，他是有受伤，嗯，然后下场，
对，
第一次露出不甘心的表情。
对，没错，
我对这个其实比他拦下牛肉那一球印象深刻。哦，
就原本一个蛮不在乎的人，
对，
突然不甘心了，
对
吧，
啊？然后很担心他回来之后就发现已经输了。
嗯，对啊。我在看的时候也是觉得就是怎么办，就是一副好像就是快要比赛要结束的样子，然后月岛还没回来那样子，然后月岛是在最后一分的时候才回来的。
对对对，可是他离去的时候因为那个学长大帝他们看到他那个背影嘛，就觉得连学弟都这样子，然后学长那个保护力的魂就出来了，
我们要振作。但他回来以后因为他不是就是手指头脱臼嘛，
没有，没有脱臼吧，
脱臼啊，然后就是两个缠起来缠在一起，
这边破皮耶，有脱，然后好像没有脱臼，
有
脱
臼。嗯，
你看我多不关心他。
没关系，我关心就好。
你就是那个三管组的那种心态，就是不能让一个小弟弟在外面落单。
我是有爱的前辈。
对，你是有爱的前辈。
对对，学弟有爱的前辈。然后没有，总之就是我看到就是因为你手都脱臼，然后你要拦下牛若那种强力大炮的那个
强忍着痛苦，
我看到每一球我都觉得盖好痛。
温气，温他气，
温他气。对，好，我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是日向的成长，就是特别是他不请自来跑去参加人家的训练营那一段，然后到最后他跟道和齐打的时候也出现了那个瞬间的那一球。嗯嗯嗯嗯，
我觉得他去参加特训营这一段真的很重要，因为他
超重要的，
他在开始发展出他这个排球员在没有尹山在的情况下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发挥的作用的地方，对，所以这一段也很好看，因为他因为他是不请自来嘛，所以百鸟泽的教练就说你只能当捡球的，不管你做得再好我都不会让你参与练习，你也不能参与集训的住宿跟吃饭都没你的份，你都要自己来这样子，
對，而且我觉得 那个教练讲的话超狠的，他说尹山不在我在你身上看不到任何价值，
对，
好否定，
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
一个高中对一个高中生讲这种话，
我要是被这样讲我一定从此一蹶不振耶，哭着跑走，我没有价值。
可是你不觉得那个百鸟泽的总教练他其实就是没有遇到尹山的日向吗？
对啊，
对，他就是在很多年前然后也是小小只的，
然后就是被人家否定那样子，
对，所以他会对自己特别严苛，
没错，这个当然这个在作品中后面会有出现一些转变啦，但是这超出我们今天节目的范围，我就先不讲了，对，对啊，那我是觉得就是日向真的好勇敢哦，就是即使只能当球童，然后他也愿意留下来负责捡球。
我觉得不止勇敢，他也不会有羞耻的。
对啊，就是我
那个羞耻不是我打不好羞耻，而是我去向人家请教，
对，
你教我。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项能力。
我觉得那个勇敢是在于他能够克服那个我到底在这边干嘛、啊、的那种心态。然后转念去想说这里面一定有我担任捡球的时候才能学到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实在太了不起了，
对，因为他以往他就觉得进攻最帅，他就只看着球，
对，
他没有看过球场上其他比如说其他的角色的人在接球打球之前在干什么，
对啊，然后这些都变成他很宝贵的经验，然后最后在那个道和旗的那一战啊就打出了让很多人感动的那一球，
对，那一球就是因为那一球已经是对道和旗的最后一两分了嘛，然后乌野想要尽快的把那个分数拿下，因为现在当下的气势正在他们头上，
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一头热，肾上腺素狂喷，然后越来越急，每个人就尹山我在这里左边打，然后右边拦下尹山，对不对？右边打，然后那个教练就在旁边看啊，那个暂停次数已经用完了，慢一点，慢下来，慢下来。
教练一直在旁边喊，没有人理他，
没有人理他，因为大家都已
经听不进去，
一头热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日向就说。我来，然后就把那个球打得高高的、稳稳的，然后全部的人都看着那一球，然后就突然得到一刻可以呼吸的空间。
就是在作画上，你就看到每个人都有一个画面是他们开始呼吸，就好像这之前的紧凑就是让大家都没有时间呼吸一样，
对，
就是有了一个喘息那样。
对，
那有那个呼吸，你就能好好的重整态势，好好的助跑，好好的攻击这样。
对，
我觉得这一球真的是在动画里面，就是坚原看到这一球，我觉得他就是感动到快哭了這樣。
哦，这一段我也是没看必哭
啊，真的吗？
对啊，因为你就觉得这个傻小子，然后就
对，
就这个很简单的举动，然后你就告诉了全队的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呼吸，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没错，而且就是这个傻小子，他竟然能够这样子成长了，对，
而且这个成长是。不是什么人指点他，是他自己透过捡球的长时间的观察学下来，我觉得这种观察然后你自己归纳去试出来的这种进步是会留在你身上最久的，
没错没错，对，我觉得描写进球得分这种事啊，读者当然会看得很爽啊，然后但是谷管春英他就是有本事把观点带到得分以外的事情上，而且处理得非常深刻，就深刻到甚至就是我日后回想起来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月岛的这一球和日向的这一球，就是重点不在于得分了，而是在于这一球就是体现了这两个角色的成长，那其实不只是主角的成长，谷管春英在一些小角色上面也会赋予他们一些很重要的意义，就比如说一样是道和旗这一段有一集的标题是英雄，就屋野里面有一个没什么戏份的球员他叫做木下
二年级，
对，然后他也是练跳飘发球的嘛，然后他第一次上场发球的时候没有得分，
对，
打击很大，然后但是他就马上调整心态告诉自己说好，如果有下次他绝对不会再搞砸，他一定也有机会成为队上的英雄， 然后所以他就很专注的就是在脑中不断的模拟发球成功这件事情啊。
对。
然后所以当他有机会再次上场发球的时候啊，通常剧情这种时候会让这种角色的小兵立大功嘛，
对
对，就是成为标题所说的英雄，殊不知作者让他又失败了。对，他就是又再度受到打击，然后忍住哭泣下场，然后就是看着我就觉得 好不忍心哦。
因为小兵立大功这条线已经被阿宗用掉了。
对，没错
没错，对对。然后这一段一直是西谷的状况不是很好嘛，
对，
他对公佑的发球就是会感觉到恐惧，然后所以每次都会僵在原地没有办法好好接球。然后当那个公佑再一次又针对西谷发球的时候啊，木下在场边就是声援西谷，大喊了一声向前。然后这一喊就是这一喊带给了西谷力量，然后让他走出那个恐惧，然后才成功的接发球，然后也从此扭转了队上的士气。
对，
看到这边我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这一集的英雄还真的是指木下，然后但是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原因，而是不是只有能得分的人才是英雄，只要能让人往前踏出一步，每个人都可以是英雄。
好会
会
好会哦。
除此之外啊，作者还让每个学校的球队都有自己的故事，就是有属于他们那一支球队的过去呢。他们会有自己自豪的地方，也会有对输球的不甘心，然后跟主角们的比赛也会让他们有心态上的转变。那我觉得这个就会让那些比赛的对手啊，就不再只是因为剧情的需要所以送上来给主角们割草的，对，割草的 NPC 而已那样。对，就里面再小再短，就是再怎么不重要的比赛，谷管春一都会就算一点点也好，也要让读者知道说，就是啊，这是个什么样的球队，然后他们有一些些什么过去啊，队员们有些什么心态，其中一两个人对排球是什么想法等等。那我觉得这会让每一个出场的人物和球队都是有血有肉的对手。出色的角色群跟出色的对手们，对运动漫画来说，这些塑造真的好重要哦，
真的。
对啊，虽然他后来人物多了以后，就是有些二三线以下的配角我有点分不清楚谁是谁。
看漫画更严重，因为脸都长得很像，
对，发型不一样，
发型不一样而已。
对，然后但是这些为数众多的角色啊都有自己的故事，然后就会让作品变得很立体。然后看到后来你甚至会觉得就是啊，哪一队输了都很可惜，也没有哪一个角色让你很讨厌。那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排球少年就像是一部很成功的群像剧。
对，
然后除了角色的塑造啊，运动漫画最重要的当然还就是比赛情节的设计嘛。
对，
那这一点我觉得排球是设计得很精彩的，角色的个人故事就也很能扣回比赛当下的情况。而且作者让剧情就是在角色们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啊，永远会回归到排球对于他们的意义，然后以及就是排球这项运动要传达的精神，就包括团队啊，包括信任啊，你在场上不是一个人，以及排球是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我觉得这一句真的超激励人心的。就是百鸟泽赛末点的时候，屋野所有人都垂头丧气的嘛。
对，
然后教练在场边大喊不准低头，排球是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我觉得好感人哦，就是这个是大概是安西教练的名言之后最打动我的话吧。就安西教练那一句就是放弃的话，
现在放弃的话，比赛就结束了
。就你看，屋野差一点在心态上就要让比赛先结束了。然后排球永远向上看，我觉得这个运动也太励志了吧。而且这一部漫画有很多爱那样子，就是对球场的、对队员的、对自己热爱的事物，而且有很多的想法，就是非常的激励人心，就非常的正能量的一部漫画。
没错，
对，而且里面的竞争都是一些良性的竞争，然后都很正面，就是没有那些什么阴谋陷害啊、
下药啊、
对啊，食物里面放泻药、啊、
都是教练自己去吃才拉肚子，
或者鞋子里面放图钉啊，
对对对
对，没有这些负面的桥段呢、啊，所有人都是很正面的面对那些冲突跟挫折，而且没有人是永远的赢家，就是每个人都有遭遇过挫折，解决挫折的方式 也不是一些超越常理的手段或是超能力那样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它是继灌篮高手之后我觉得最好看的写实运动漫画。
而且我发现就是通常运动类的漫画就是比较正向，你要去突破难关的那种激励人心的，所以我发现我比较 低潮或比较忧郁的时候，我就会找运动漫画来看。
我觉得这非常正确啊。
对对 对, 對，
的确是，
这是运动漫画正确的打开方式。
啊、所以我就想到说，运动漫画有不好看的吗？因为我看过的也没有很多，但就是都觉得哦，都好激励我。比如说那个《灌篮高手》啊，
对啊，
然后有一个足球的叫《哨声响起》
啊，《哨声响起》好好看哦。
对啊，
哦、
那个
我没有看过这部，
那個、也是一样，也是个小个子要踢球。
对对 对, 對，
是足球，
是
足
球，
足球
是足球。
风纪
对, 對風
足球，足球小个子会有影响吗？
有
爆！你看那个腿短成那样，
什么谁腿短？
足球也是有冲撞、啊，
也是有抗衡的
啦，有啊有啊，
对
啊，
所以他小只就不利啊。
对，
可是马拉多纳也很小只啊，
他更小只，因为那个是小孩子，国中生的、那個。
对对对对，国中生的小孩，马拉多纳已经就是有点中广了。
他后来才变中广嘛，哎呀，
对。然后我后来就想到啊，有一个我想到我没有很喜欢的，就是网球王子，因为他已经
脱、哦、格斗漫画
脱离那个
他是格斗
写实场景太遥远，
没错。
那口味不一样，
这是主观的，
对对对，
感觉而已。
嗯，我不是很喜欢，对啊，跟你一样，我不是很喜欢外挂开太大，然后几乎变成超能力的那种漫画。对啊，
就是但是蛮多漫画有一个。就是在讲灌篮高手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动不动就是要进军全世界，就是
像全国、
哦、对进军全国，这个来说，但我觉得那个描写在高中联赛的状态我觉得还比较务实一点、啊、这样对对 对, 對、
他应该是放长线吧，就等到他们高中啊大学之后就可以进去全国。
足球小将一就是
足球小将一是里面的代表好吗？
世界杯
称霸世界好吗？ 对, 對, 對, 對我想起我以前看过一部排球漫画，叫《长腿妹妹》，它是一部少女漫画哦。对，就是它有恋爱的成分，但很少，大概10%而已吧。哦，所以是一个，就是整体是很认真的在打排球的那一种。
哦、好看吗？
我觉得很、
哦，
我觉得好看，
好好
而且它集数不多，就是它跟排球少年比起来，它比较多一点写现实的，你说黑暗面嘛，就还不到那么黑暗啦，但是就是比较写实层面的描写更琢磨一点。哦。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有一些比如说球员之间的心理压力啊或人际关系的问题、嗯、然后或者是你球会的选择啊、嗯、转队的那些挣扎或考量之类的。
好整个、嗯、
然后他作者是藤田和子，然后个人是蛮推荐的啦，但是啊因为他也是30年前的漫画了嘛，所以大家看的时候那个眼光请要稍微调整一下、
哦、OKOK、okay, okay.
对
对，我觉得女生运动漫画还很少。
对啊，
像看那个排球少年之后，我就有一阵子很最迷的那个时候，我就会找一些真实的排球比赛来看。我觉得通常我就会选女排的，因为那个跟、哦、虽然男排的很激烈，但我觉得就是离我比较遥远、嗯。我想要看就是跟我同样身体素质能力的人做的事情、嗯，然后也是都很精彩。
嗯，男排的那个比赛有种像怪物打架的状态，
对，
真的是有一种。就你想到我常看篮球就觉得那 NBA 的球员已经是一些怪物、嗯、但是因为排球更瞬间决定胜负、嗯、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些人的那个反应力跟爆发力还有那个扣球的那个力道哦、嗯、会怕、嗯、
怕死了、
嗯、其实运动漫画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画面有没有办法承载这个运动的精髓、哦、就是他的动作流畅度啊
对对对
跟那个比赛的节奏
非常非常重要
对啊那个分镜就是
比赛精不精彩就是动那个作画功力就是占了很大的那个比例那样子然后我觉得古馆春一就是很多画面都非常有魄力 很有张力啊而且他的分镜也都很流畅
我很喜欢他从左下或右下斜上往上拍、嗯、然后日线要起跳手往后摆的那个對、
啊、
那个画面好像乌鸦要展示这样、啊那個、對對
對
我好喜欢那个镜头、
嗯、真的真的
很有感
对啊古馆春一的那个分镜跟作画已经很精彩了嘛我觉得做成动画就是那个 production IG 真的是没有话说、欸嗯、就是你看跳发球那个流畅感然后那个 快攻那个速度感咻咻杀球的那个力道哦、我觉得就是怎么被那个球打到手你都会断掉
这个才叫痛
真的力道很强
声音也很有趣那个吉川发球都会有一个、嗯欸、那不知道是大家对的声音还是那个音效有一个烘托的音效就是他发球的时候大王发球的时候、
嗯、他的加油队吧
对 对, 對应该是加油队反正就是那个、欸、我觉得那个音效很有趣
真的哦
对啊就觉得那个发球特别有魔力這樣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跟他练过啊
对对对还对节奏对那么准
对啊 然后我很喜欢就是对那个百鸟泽的最后一球全面性多点进攻，所有人就是此起彼落，好像真的可以飞翔一样呢。然后随着大家的助跑啊、起跳啊，加那个滞空的动作，那个运镜是转了一圈半呢。然后最后 focus 到日向的脸，然后再到日向的手，然后最后转到日向背后，然后一群乌鸦就随着他挥出的手俯冲而出。我觉得这个是一气呵成，超好看的，就是那个运镜之流畅，还有那个动态感超有气势的。
但我每次看到那些乌鸦，我都会想说，嗯，这作者以前一定很喜欢《圣斗士星矢》，每次出招的时候，背后就有动物的画面出来。
、就是乌鸦啊，然后百鸟则是什么鸠鸠
鸠白鸠，对、啊，
白鸠嘛。
怎样？还在想乌鸦？
我一直在想说，就是哎，其他学校。
有猫啦，
有
猫、
啊，
对，有猫，
其他好像就没有。有那个狐狸啊，双胞胎是狐狸。
啊、
对，我就想说双胞胎狐狸，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想打球的时候狐狸
没
有出现，
没有出现、啊。
打球的时候有猫出现，那没有狐狸出现。啊，总之我觉得就是那些球员的身体动作啊，然后那个力学啊，都画得很有实感、
嗯，
然后又有魄力，又有速度感，然后还有戏剧性的构图、角度和笔触等等啊。嗯，然后我就想说，当初如果《灌篮高手》电视版也做得这么好看就好了吧？啊、
真的。
对啊，不需要等26年。对，好，总之 Production IG 就是神。
神。
对啊，他是那个《攻壳机动队》的制作公司。哦、嗯。然后他还有做《影子篮球员》啊，《Psychopath》《心灵判官》，《Psychopath》也很好看，第一季很好看，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好。
对。然后那个后来 Production IG 里面就是有分出一个小组成立工作室叫做 Wit Studio。 嗯，那 Wit Studio 是做什么的呢？
做
他们做的第一部电视动画就是进击的巨人。哦、就从此成为霸权社呢。所以你在看进击第一季的时候会看到上面有写就是 Production IG 协力制作那样。哦、我通常在挑新番的时候啊会看一下制作公司那样。如果看到的是这两家公司做的，那就觉得啊品质有保障，你就可以放入待看清单那样。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喜欢的角色吧，就是你们有里面最喜欢的角色吗？
哦，应该是影山啊。
影山？
对。嗯，就是我蛮喜欢他那个，就是明明很聪明，就是你的暗号什么的，他一下子就背起来，
哦、然后马上就记起来。
考试什么都记不住，
考超烂，
考超烂。我说你的记忆力，这技能数就完全点到排球的，
点在排球这边。
对对对，而且那个他闷骚，但是那个热血起来的那个反差我很爱。
嗯嗯，
就是其实明明看起来是个。就是冷酷帅哥，但是燃烧起来不
就很傻，
对，
傻
的时候不输给日向这样。
真的。那 BB 呢？
我的七谷日向我都蛮喜欢的。嗯，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三年级的大地。
哦，队长，
对，
安稳的队长。
对，我喜欢这种很可靠的角色。嗯，
而且就是生气起来就是全部人都怕生气，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明明是个很 nice 的人，怎么全部人都怕他生气？
就是平常很 nice 的人生气的时候才很恐怖啊。
对，因为我觉得三年级线所有运动那种高中运动都会有这种三年级线，因为他们就要毕业了。
对，
而且他们这个又是他们三年级刚当初刚进来的时候，乌也是一个
没落的强豪，
对，他们
飞不起来的乌鸦，
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他们坚持这样一直训练，一直训练，一直训练，所以到他们打进。欸、打进百鸟泽，他们有三个有抱在一起哭，那边、那边很感动，
真的，真的是，
嗯。那小四你，
哇，我最喜欢月岛啊，
你还听不出来吗？
也是啊，是会把他拉进体育馆里面的人。
我喜欢用 我喜欢会用脑袋的人、啊，对，就是拼力量当然是很帅那种，但是这种拼脑跟拼技术的，就是我更喜欢，就比起斗力，我更喜欢斗志啊，而且。对啊，我就喜欢看他们被三管组调戏啊。就平常都是他在酸人，然后很冷静那样子，然后但是碰到三管组就没辙了。
真的耶。
对，然后尤其是黑尾，我觉得黑尾是吉川跟月岛的综合体。哦。就是有点吊郎当，然后又很腹黑那样，然后但是又很有本事那样。嗯。然后他跟月岛就是腹黑对腹黑。
对对对。
对，然后就觉得哦，好刺激哦。然后月岛略逊一筹嘛。嗯、那他就只能变成傲娇啦。 就黑尾就专科月岛啊，就很会调教月岛，我很喜欢这一段，我看了他们很多本本
OK
而且 不只是他们，就是三馆组都是都很可爱呢。第三体育馆根本就是本本的产出中心、
okay.
然后木兔跟赤尾 也是啊，赤尾就是个驯兽师嘛，然后木兔学长守着第几条第几条那样、欸、木兔都被他掌握在手心里，然后月岛就被这几个前辈吃得死死的。而且我觉得月岛乖顺的时候很可爱，他不是去找他们请教问题嘛、
对，
然后三个人就哦呀哦呀哦呀哦呀三个老贼呀、啊、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欢迎月岛。然后月岛也很好笑，他就是先是很有礼貌的啊，谢谢谢谢让我请教呢，然后一开口就你们也勉强算是很强的学校吧，
对对对对
失礼的家伙
一开口就得罪人
对，你到底在呛人还是在请教的呢？但是 呛人之前还很有礼貌的先道歉。然后我觉得就是月岛很难得露出这种真诚的一面嘛、然后所以就乖顺乖顺的听哥哥们讲解，然后问完以后还以为是免费的，结果免费的最贵，
对，
就来呀、啊、陪哥哥们练球啊
练球
就又被抓进去。然后 我也很喜欢黑尾，大家就是那种腹黑腹黑然后但是很可靠的学长、就你看不管
鬼点子特别多、
他不管是对月岛还是对学弟，就打球的时候会一边打然后一边教他们怎么拦网、就即使对手是敌对的学校的，对排球很有推广的爱、对啊，
不藏私
对，所以他后来作者帮他安排的职业我觉得有很合理，但这也是超出我们今天的节目范围，所以就先不讲。就是在漫画结尾，就是作者是有交代他们后来的生涯发展，
漫画已经完结篇了，
对对对、那你们有喜欢的 CP 吗？
我没有
斩钉截铁
斩钉截铁
我没有脑中自己带入 CP 的这个能力
没有觉得谁跟谁相处特别有爱吗？
那个吧，那个教练跟老师吧
哦
你知道那个 老师那个一开始教练不是不愿意去教他们吗？
对啊，
然后老师就是三顾茅庐，那个就一直一直去就是拜托他。然后我记得那个教练呛了一句说：“你这么鲁，你是不是到处就是跟人家下跪拿到这些资源或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老师讲说：“就是我才没有跟任何人下跪呢，虽然我很擅长。”然后我就想说：“哦，老师你是有什么故事？”
软磨硬泡的翘楚这
样。那修和呢？有喜欢的 CP 吗？
最抢眼当然还是就是官配的那个影山跟
日
向。
对
对，而且我是先看漫画版，所以我在看漫画版的时候，我也是蛮没有 get 到。对、我不知道是，但是因为我觉得动画版有特别加成那个，我不知道眼神还是什么的，不晓得。就经过这个动画版的。这个交流之后，我觉得哇，太多了，太多了。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什么？就是他们有一集，不是他们要考试通过才有办法去参加
集训
、他们就在补习，然后新来的一年级的经理、对，在那边教英文，然后日向就很嗨，就是哇，你好会教，你教的好棒、什么什么的。然后那影山就在旁边吐槽说：“安静一点，该做功课了吧？”就是因为完全就是正宫在那个宣示主权，这样在吃醋。
哦，看在你眼里是这样子。
如果是男女组合的话，我觉得那个大地队长跟那个女排社的队长、那一对蛮可爱的。对，女排社的队长有，
我觉得那对还蛮有发展潜力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潜力股。
啊，我觉得就是这一题你们都没有什么那个，我觉得还蛮惊讶的。
你说 CP， 可是因为我看漫画，我不会去想 CP 的事情啊。
好啦，你是绝缘体那样的，没有，因为像这种热血的这种漫画，就是里面通常会有超多 CP 可以让你选的。你看《海贼王》也一堆 CP， 然后《灌篮高手》一堆啊。
没有，我就是喜欢某个角色，我不会去想他们谁跟谁这样子。
好吧，我这一题好想要就是征求那个同好
同好，你觉得被留言灌爆这样？
对，又起留言灌爆。
你看这一间，你看这个，他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官配、
对，
日向跟影山，然后吉川跟岩泉，然后木兔跟赤尾，黑尾跟炎魔，还有宫兄弟兄弟洞哦。
冷静的，
你觉得是我的冷漠了吗？
超冷漠。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各式各样，就是日向跟炎魔啊，吉川跟影山啊，月岛跟阿中啊，大地跟兼元啊。 好的，我是那个黑月的忠实的拥护者哈。那大家如果有看到黑月的图或本本啊，欢迎 IG 或脸书的粉专私讯我一下哈。
好，我们要不要做一个什么 BL 专辑的漫画，让喂养一下 BB 眼，这样打开一些腐女的视角，
打开那个雷达这样子。
你前面有讲到那个尹山，他不是以前在进到高中之前，然后因为他就是太执着于传球，嗯，所以有因此被冠上那个排球场上的
场上的国王
的这个阴影。嗯、然后，但后来对吉川那一队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小恶犬出来吗？
嗯，小狂犬，
对，小狂犬，
小狂犬。
就我觉得这两个对比蛮有趣的，就是一个是不会被周遭的人，他不管周遭的人的想法，他就是继续一直做他想做的事情。嗯，然后但尹山虽然想做他想做的事情，可是这件事对他来说其实是有造成阴影的。嗯，对。然后我就想到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不是有聊过。做人跟做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你是不是不记得了？
好像有印象。
对啊，我就想到这个从、这个动漫延伸过来但与动漫无关的与做人做事哪一个比较重要？
那
都重要。
那你觉得耶？
我现在觉得做人要更重要一点。
为何？
啊，所以小事是做事比较重要派。你
还是做事？我记得我以前是做事。嗯，但越社会化之后，越觉得啊，还是要做人。
那、依我的立场的话，我的想法就是同样重要，但是做人要摆在前面。
哦，你是同样重要。
对，而且但如果你硬要讲的话，我觉得做人是包含在
做事里面。
哦，对，因为它是你能让事情做好的前提。对，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事情其实真的做不好。对啊，对啊。
但不会做事，很会做人呢？
不会做事，很会做人，那就是表示你的出包失败什么的，不会太容易被遭到一些大法。这也是算不错的保护伞、啊。
我觉得标准答案当然是都很重要啦。但以前我会觉得做事比较重要，就即使你不善交际，不太会社交，但你会把自己负责的事情做好，我觉得这种人很实在啊。嗯。那现在的话就，
社会化对一个人的影响，
社会不好混呐、啊，哎呀，
人生好难、
啊。对啊，就是现实好像没有办法那么理想，没有，就以尹山跟小狂犬的例子来说好了，就你人做不好，其实事情也做不成呐、
啊。对啊，
对，但是他们是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呢。我觉得就是为了把事情做好，好像还是要摸索出某种平衡吧。那尤其是运动或是剧场这种跟人紧密接触的工作呢？对，但是我这样讲，但是你看我前提还是为了把事情做好啊。对，这样讲好了，就是做事能力差不多的话，大家都会选比较好相处的人嘛。然后人差不多好相处的话，大家会选比较会做事的那个人嘛。但现实中就是情况就是会复杂很多啊，不会是这么简单的选择题啊。
对，
就有些人就是事情做得不怎么样但很会 social 啊，有些人就是事情做得很好但做人感觉很差呢。那我现在到底要选哪一种人呢？那就要看我能承担的做事的后果到哪里啊，然后以及能承受的就是相处的压力到哪里嘛。像跟尹山工作的话，我相处压力大概会爆表。那我觉得啊，就是当我们在讲说选择别人的时候，就是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但是当我们是被选择的那一方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见得会看得清，就是我们到底是被归类在会做事还是会做人那一边，然后也不知道当我们被选上或者是落选的时候，究竟是因为我们不会做人，还是因为我们事情做得不够好。嗯，我觉得反而是这个比较困扰。那你们有过那个瞬间吗？就是那个爱上什么的瞬间？不要跟我讲什么爱上男朋友或女朋友的瞬间，不接受那种话题。
爱上猫咪的瞬间，
那个很可爱，但是先就是对，
不是这个，
对，不是这一题那样子。
我没比较没有哎、欸，都是接触之后越来越喜欢，好像没有什么一个决定的瞬间说啊，就是他了，我以后就是要那个。对、啊、你本人有这样的瞬间吗？
我有啊， 我就是灯光啊。哦，
对啊，
真的你是被哪一颗灯闪到眼睛的时候
瞎
瞎掉了啊，好好喜欢这个感觉，
被打到觉得好爽啊。没有，就是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不是戏剧社嘛，然后就是有会做 演出嘛，然后有一次做 Q 的时候啊，就是其他的人都去吃饭了，那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控制室做 Q 呢。然后 我在做 Q 的过程当中，就有一刻我就觉得，就是这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不存在，只有我跟我创作的画面是真实的，就是那是一种强烈的存在感，会让你觉得就是啊，我活着的感觉呢。
哇，嗯，好特别哦。就是因为通常大家在放饭，然后我还在赶工的时候，我心中就只想着，可恶，我好想吃饭。
啊！我另外一段还蛮有感觉的是那个，就是他们第一次高中联赛结束，他们输给了青叶城西嘛，然后就是他们一起哭着吃的那个庆功宴，嗯，那也不是庆功宴啦，反正就是比赛之后的那个聚餐，大家心情都很沮丧嘛，然后但是那个教练就说，好好吃饭是为了要修补肌肉。你再怎么不甘心，再怎么难过，就是也要好好吃饭。然后大家就一边哭，然后一边大口吃饭。这样我在看的时候，就是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比起那种欢乐的庆功宴啊，像这种你是永远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一餐。嗯嗯，而且就是会让我想到那个四重奏里面啊，松隆子对满岛光说：“能够一边哭一边吃饭的人，一定能够生存下去。”嗯嗯，我对这点就是非常的认同。就是当你精神上的悲伤大到你的身体都想放弃活着，就是连饥饿都感受不到了，那你还能够让自己吃饭，就你还能够和着眼泪，然后感受自己因为哭泣而肿胀的咽喉有困难的在吞咽着，我觉得那就是你很坚强，你会没事的。嗯，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聊到这边啊。然后我觉得《排球少年》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热血的运动漫画了，
对、
就是、对，然后很好看，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对，
然后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看电影版了哈，
十二号，十二号。
对，如果看完之后很兴奋的话，那也许我们再做一集跟大家分享。嗯，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到 IG 留言给我们，然后也欢迎赞助支持我们的节目哦。我们下次见，
再见，拜拜。